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Former RCMP director says CCP the bigge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group ever seen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reatening Canadian democracy by influencing politicians, business leaders, and community influencers, and suppressing those who speak out against China, says a former national director of the RCMP's Proceeds of Crime program.
前皇家骑警主管指中共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前皇家骑警反犯罪收益项目的全国负责人加里·克莱门特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通过影响政界人士、商业领袖和社区意见领袖，打压那些批评中共国的人，从而威胁加拿大的民主。
The PRC government,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bigge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group ever seen in the world today, bar none. Former RCMP investigator and chief anti-money laundering officer Gary Clement said during a December 6 forum event at Toronto City Hall.
12月6日，在多伦多市政厅举行的论坛活动上，前皇家骑警调查员、前首席反洗钱官加里·克莱门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所见过的最大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无可比拟。
Clement was joined by a panel of experts who spoke about foreign interference an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in Canada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克莱门特与一组专家共同出席了讨论小组，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加拿大的外国干涉和跨国镇压问题。
Clement told the audience that the CCP directs diaspora communities, cultural groups, and business chambers abroad while monitoring, suppressing, and intimidating dissidents who speak out against China. This is going on in Canada on a daily basis, he noted.
克莱门特告诉现场观众，中共在海外指挥侨民社区、文化团体和商会，同时监控、压制并恐吓那些公开批评中共国的异议人士。他指出，这些情况在加拿大每天都在发生。
The CCP's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works to shape narratives in Canadian society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By co-opting elites, business leaders, community influencers, language schools, and media outlets, Clement said.
克莱门特表示，中共的统战部通过拉拢精英、商业领袖、社区影响者、语言学校和媒体机构，来塑造加拿大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社区中的叙事。
Public Safety Canada says in a note on its website that the United Front is the CCP's primary foreign interference tool. Washington-based think tank Jamestown Foundation adds that the agency engages in overseas political influence, infiltration, and espionage for the CCP.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在其网站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统战部是中共主要的外国干涉工具。位于华盛顿的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也指出，统战部为中共从事海外政治影响、渗透和间谍活动。
When it comes to influencing Canadians, politicians, and elites, Clement said that the fact that several high-ranking Canadian politicians have worked at the Canadian China Business Council.Which he said is involved in suppressing Chinese dissidents in Canada at the end of their careers indicates they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elite capture.
在谈到中共如何影响加拿大政界人士和精英阶层时，克莱门特指出，一些高级加拿大政客在其职业生涯结束后加入了加州贸易理事会，而该机构参与了在加拿大压制中国异议人士，这表明这些人已经受到精英俘获的影响。
Clement also said there are Chinese criminal groups operating in Canada that are involved in fentanyl trafficking and money laundering. These groups operate in parallel with the CCP's United Front to engage in diaspora influence and elite capture, he said.
克莱门特还表示，加拿大境内有中共国犯罪集团在活动，涉及芬太尼贩运和洗钱。他说，这些组织与中共的统战部门并行运作，共同从事对侨民的影响和对精英的俘获。
The CCP is also impacting Canadian society through its role in the fentanyl wars against North America, Clement said, noting that the regime could shut down the flow of fentanyl precursors into Canada if they really wanted to.
克莱门特指出，中共还通过其在针对北美的芬太尼战争中的作用，对加拿大社会产生影响。他指出，如果中共真心想要，完全可以切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加拿大的渠道。
In my view, by allowing the precursors to flow in, they're creating disruptive warfare just like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opium wars, he said. That's the price we're paying for it.
克莱门特说，在我看来，通过允许这些前体化学品流入，他们实际上是在制造破坏性战争，就像当年鸦片战争时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就是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
Public Safety Canada notes that the chemicals used to manufacture opioids such as fentanyl primarily come from China and surrounding areas.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指出，用于制造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化学品主要来自中共国及其周边地区。
Dean Baxendale, CEO of the China Democracy Fund and Optimum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also spoke at the forum, calling China's influence on Canada warfare without combat.
中国民主基金会兼 Optimum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首席执行官迪恩·巴克森戴尔也在论坛上发言，将中共国对加拿大的影响称为无战而战。
The CCP is involved in a number of statecraft operations in Canada, including hybrid warfare, cyber espionage, illicit trade, organized crime, an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Baxendale said.
巴克森戴尔表示，中共在加拿大参与了多种国家运作行动，包括混合战争、网络间谍、非法贸易、有组织犯罪以及跨国镇压。
He said the CCP engages in information and media warfare in Canada by retelling history, controlling the narrative about China, and manipulating public opinion, including through the use of advertising.
他指出，中共在加拿大通过信息和媒体战开展活动，包括重塑历史、控制关于中国的叙事以及操控舆论，其中还包括利用广告手段。
This message helps to control, direct, and set a set of values which they're aspiring to, Baxendale said, adding that these are tactics the CCP uses to slow down negative perspectives that expose its operations. These are all things that manipulate the psyche, the mind, he said.
巴克森戴尔说，这些信息传递有助于控制、引导并设定他们所追求的一套价值观。他还说，这些是中共用来延缓暴露其行动的负面观点的伎俩。这些手段都是在操控人们的心理和思想。
China also engages in financial warfare in Canada by targeting the economy through debt traps and using tariffs as an economic coercion strategy, Baxendale said. He added that China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perations targeting Canada's major ports to facilitate illicit trade practices.
巴克森戴尔还表示，中共国通过针对经济实施债务陷阱，以及使用关税作为经济胁迫策略，在加拿大开展金融战。他还说，中共国还对加拿大主要港口进行大规模影响行动，以便推动非法贸易活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2月11号。今天呢跟大家聊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20多天没有露面的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露面，暂时破除了关于他出事的传闻。而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呢再一次缺席了这个重要的会议。袁宏兵教授从体制内部得到的消息是，马兴瑞涉及到3000亿级别的大案。最重要的罪行就是他跟何卫东联手反袭。何卫东呢是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被带走调查，马兴瑞呢是6月30号的时候卸任了新疆党委书记的职务，这背后的细节非常的耐人寻味。咱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点详细的分析。第二个新闻呢还是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系。这一次会议的报道啊列出了中共2026年的8项任务。仔细研读其实是有3大看点。关键在于说这些看点中啊透露出习近平的一个长期的战略，这个对于目前的中美竞争来说解读这些战略就非常的重要。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坦率的说哈，最近呢我在制作一部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对美国其实是有一个长期的战略的。这个战略不光是它制定出来，关键的问题是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在执行。1989年的时候，中共的这个现在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啊，当时在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做访问学者，在回到中国之后呢，他就把他所观察到的美国的问题给罗列了出来啊，并且写了一本书，叫做《美国反对美国》，就是 America Against America。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话，就是利用美国自己的问题来把在美国的这个社会中呢制造分裂啊，包括比如说是如何打垮美国的制造业。包括他对于这个在科技竞争中如何超越美国等等，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系统的战略。那么这个战略呢从1989年提出来到现在呢已经超过36年的时间在一直往前推进着。包括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哈，都可以看到中共在一步一步的往前推进他的这个战略的这个动作，然后呢再逐步的接近他的战略的目标。这种战略目标通常它不会随着领导人的更换而动摇，所以王沪宁在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习近平时期三个领导人都是他在背后一直在推动他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现在这个2026年的中共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做出的规划中呢，再一次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我们一会儿会讲一下。虽然是这个新华社的通稿，但是你能够看到中共对于美国这个战略现在走到了哪一步了。所以呢咱们今天呢这个分析的话会聚焦这种长期的战略。其实呢这个美国的政策常常会随着政府的更迭而改变啊，就是说它的这个长期国家战略是缺乏连续性的。这个可能也是习近平认为他能够打败美国的方法。今天的干货很多了，而且我觉得这些话题呢都相当的重要，所以呢麻烦大家动动手指哈，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给咱们一些鼓励啊，也把咱们在这里边所讨论的内容呢来通过油管的算法推给更多的人。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话题。这个今天呢这个在中国北京呢就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哈。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呢其实是一个惯例，就是每年到了12月中旬的时候，通常来说都是在12月上旬的这个结尾的这块啊，比如8号9号啊什么之类的，中共呢会先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按道理来讲的话，它会在每个月月底的时候举行，但是通常来说12月会举行两次政治局会议。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话就是讨论这个今年的经济成果，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制定来年的这个经济规划。 这是12月中的这一次政治局会议，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叫政治局民主生活会，那就是一个务虚的会议了，大家做一些所谓的自我批评啊，主要是向习近平表忠心。所以呢，12月中旬每年到这个时候是一定会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明年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基调。政治局会议一旦结束之后，大概马上就会召开，或者是隔一天就会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个规模呀，要比政治局会议大得多了。政治局会议我们知道大概就是那23个人啊，现在何卫东没了，马兴瑞没了，就是22个人召开会议。但是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它的这个规模大概能够达到几百个人啊，其中包括这个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国务院，还有呢就是最高法、最高检，还有就是这个政协，还有就是中央军委委员，还有就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的主要负责同志，就是各个省委的这个书记和各个省的省长啊，包括或者这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另外呢还包括中央的有关部委，还有就是一些人民团体，还包括一些管理这个金融的这些机构，还有一些央企，还有就是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的负责人都会参加这样的会议。所以这个会议的规模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政治局会议定下来的方向具体落实到所有的这些部门啊，这个党政军政协，包括这个中央的部委和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在这个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如何去落实政治局的决定。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会议呢，首先第一个看点就是谁来谁没来，对吧？因为这个呢是直接涉及到高层人事的问题。今天早上我大概起来的时候，早上5点多钟吧，就看到了这个中共相关的这个报道。第一个我想看的就是李希有没有出现。那么结果呢发现李希确实是露面了，而且呢是坐在主席台上。之前呢咱们说李希可能出事儿哈，就是因为他连续缺席了好几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那么现在呢他又再一次现身，大概呢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怀疑这个李希呢是有问题的啊，于是呢就对这个李希呢进行审查，这个就是这个中共自己的报道，李希在这儿嘛。那么对李希呢进行审查，但是呢这个李希审查过关了啊，所以说可以出来了啊，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第一种可能的话就像董军一样是吧，之前也传说对董军进行审查，那后来董军又审查过关就出来了嘛。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李希的身体出了问题，就像赵乐际缺席今年的人大闭幕式一样。那么所以李希的话呢应该是暂时过关了，铁定出事儿的就是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根据这个袁宏兵教授从体制内得到的消息啊，马兴瑞的出事呢竟然是跟何卫东有关系。这就是封疆大吏马兴瑞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或者说是中央军队勾结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话是形同谋反的。大家知道这个过去啊，在这个中国古代皇权社会，封疆大吏是绝对不能够和军队有联系的，中央的官员是绝对不能够跟封疆大吏有关系的啊，就是这种互相之间的交往都是属于被视为谋反的这种前兆。那么这一次马兴瑞和何卫东的勾结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谋反模式。袁宏兵教授是进一步披露了马兴瑞落马的根本原因，他说马兴瑞呢是出身于军工系统，习近平在清剿江泽民和上海帮和所谓团派的过程中啊，一度是借重军工系统出身的官员，这个呢是在18大到19大之间啊，这个习近平做的事情。同时呢在解决叶剑英家族伟大不掉主宰广东的问题上，马兴瑞呢也为习近平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呢就深得习近平的赏识。这样呢在中共20大上，马兴瑞呢被习近平钦点为政治局委员。袁宏兵说呢，至于那些中南海听窗师所说的马兴瑞是因为山东人呢受到彭元的垂青才得到升迁，说这个呢是纯粹的捕风捉影，是无稽之谈，这是袁教授讲的哈。说马兴瑞呢虽然籍贯在山东，但是他的生活和仕途都是起步于黑龙江省，然后呢他在仕途上发迹的地方则是在广东，这跟山东啊包括跟彭元呢是完全无关的。那袁宏兵教授透露说呢，事实上说马兴瑞的政治不忠诚是让习近平感到触目惊心的恐惧，因为马兴瑞的团伙和他们的白手套涉及到的贪腐的金额呢 大概超过上千亿元人民币。关键之处呢，并不在于说这是一个单纯的贪腐，就是你想要点钱。根据中共红二代中的良知人士的透露啊，说何卫东在被逮捕之后呢，在审查的过程中交代，他呢曾经通过马兴瑞的弟弟马兴权，跟马兴瑞达成了政治上的默契。只要习近平的政权发生颠覆性的事件，何卫东和马兴瑞呢将结成政治同盟来控制中国的局势。这个同盟里边，何卫东呢是提供军事方面的这种力量，也就是说，现在为什么何卫东提供不了？那是因为习近平当总书记的时候，处在现在这样一个政治大环境之下，所有的权力都被习近平抓在手里。但如果习近平的权力发生动摇的话，何卫东可以趁机去接管。所以呢，这个何卫东呢是说，如果习近平政权发生了这种有可能会造成失去政权这种颠覆性的事件的时候，何卫东呢会在这个时机点把军权抓在手里，而马兴瑞呢会提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啊，因为马兴瑞手里边好几千亿嘛。这样的话呢，这个何卫东跟马兴瑞这两个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就形成了一个背叛习近平的政治同盟。袁教授说呀，这是习近平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正是何卫东的交代促使习近平下决心迅速的拿下马兴瑞。这个说法从逻辑上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哈，就是如果反习势力是借助清洗何卫东跟马兴瑞来打击习近平的话，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不会说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还有后续一大套这个吹捧习近平的套话。实际上如果你要是看中国现在政坛的情况呢，我觉得在2027年之前呢，除非是出现神之一手啊，否则我们还不大能够看到习近平提前出局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国内没有什么反习势力，国内的反习的势力很多，但是这些人呢还没有实际掌握到能够推翻习近平的权力，所以他们都在等待时机。袁隆兵教授呢还透露说，国内啊现在有一批人在策划一个特殊的行动。这个袁隆兵教授从他的渠道之内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官员的心态，这些体制内官员呢其实很多人都在给自己留后路，甚至呢在准备反戈一击。很多官员他们是把他们贪污所得的那种天文般的数字哈，这个这样的财富转移到海外，目的呢就是等习近平的政权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跳船啊，他们能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些官员其实是把习近平视为冢中枯骨啊，就像这个三国时期的袁术一样，把他视为行尸走肉。他们呢这个在政治上对习近平是非常绝望啊，在这个政治上其实对他来说也没谈不到什么忠诚可言。那么袁隆兵呢认为说，如果这个中国发生一些重大的事件啊，比如说台海战争爆发而且作战失利的话，那么很多军中的官员就会发动兵变啊，甚至是反戈相向。与此同时呢，这个袁隆兵还透露了一件事情啊，他说这个2025年11月20号的时候，公安部呢向中央书记处递交了一份内部报告，这个报告已经由中央书记处转发到中共的各省部级单位。公安部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其实是讲中共的一次可能非常大的面临的这种末日的危机，就是呢近日有一份署名叫做富国党沦陷区京津地区特别党部的敌对的文件文书，说在这个文件呢在这个中国十几个大中城市和数十个乡镇间流传。这个文书的标题是2026年春节期间发起截取中共狗官贪污的不义之财，以济民生，以聚人民起义能量。这个文书啊说这个有许多现代意识的官员开始使用虚拟货币作为他们脏钱的储存的方法，但是呢绝大多数中共官员仍然把脏钱藏在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情妇的家中。而中共的官员在脏钱丢失之后 100% 是不敢报案的。这个文书就说，古有梁山好汉啊，就是这个截取这个生辰纲，那么今天呢就有革命党去截取共匪狗官的不义之财以及民生，以为人民积蓄反抗的经济能量，说这是合法的正义行为。截取的对象呢包括中共的贪官污吏，还包括贪官污吏白手套的奸商恶骨。这个文书呢最后还特别呼吁说，春节返乡的将近三亿农民和失业的大学毕业生要积极奋起响应号召。这是公安部呢所这个向中央书记处提交的报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中国国内的也是这个人心思变呢，民怨沸腾。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触发中共高层的响应。 就像是何卫东和马兴瑞一样，眼看情绪不妙的话马上跳船。所以说呢，就是我经常讲，就是如果要是底层的行动和高层能够形成合力的话，才真的有可能动摇中共的根基。当然习近平现在也是未雨绸缪了，就是他把那些他认为不够忠诚的，凡是贪污腐败的人，在习近平看来都可能是在为自己准备跳船的这种资本啊，都是对自己不够忠诚，所以这些人的话都在被清洗之列。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这一次的反腐呢，他已经不再局限在真正的在政治上公开反对他的人，而是贪腐的官员也要这个进行处理啊，甚至可能他的亲信的话也要处理。主要的原因的话就是认为这些人他们对这个习近平不够忠诚，就是说他们是随时准备跳船的啊，甚至可能是准备反戈一击的。在这个时候贪腐，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你一辈子能够花多少钱，你就是狂吃狂喝的话，你这个一辈子，我觉得哪怕是生活在像美国这样的地方，我觉得你有个这个两三百万的话，差不多这个靠他这个固定投资的这种回报的话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了，对吧？那你贪污几十亿，贪污几百亿，贪污上千亿，到底是干什么？你拿多钱干什么？除非是你想拿这个钱作为谋反的这个财富啊，作为谋反的资本啊，否则的话你拿那些钱的话是没有什么用的嘛。所以这种大额的贪污，我觉得在习近平看来的话跟谋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说完了这个事儿之后呢，我想说一下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通报啊，这个通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看点啊，让我觉得中共呢现在确实是在试图补齐这个短板，然后呢就是处心积虑的要打败美国。这里边一共提到了明年工作重点啊，一共是有八项任务，就是大家到时候自己可以去看哈，就是明年经济工作要抓好的八项任务。这八项任务里边的话呢，有一些是套话啊，有一些的话透露出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咱们先看明年这个八项任务中的最后一项，既然是最后一项，那就是最不重要的，对吧？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先拿出来讲？因为从第八项任务中能够看到中共的一种心态。第八项任务是什么呢？第八项任务说叫做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重点用于保障型住房等等。换句话说，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经济最糟糕的这个情况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暴雷。其实现在从2022年到现在，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已经下跌了可能三分之一到一半，有的地方甚至可能超过一半。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是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的财富被洗白的过程，就是我说的洗白的话，实际上就是就不见了，就没有了。从2021年的这个新房销售量达到高点以来呀，现在的新房销售量已经下降一半了。那这种房价下跌是非常损害家庭的这个财富的，而且呢会打击这个人的信心。就比如说你的房子100万买，现在值50万，等于是凭空丢了50万嘛。当你丢了50万之后的话，你的心态是什么？你肯定想我不能再那么花钱了，对吧？我这50万丢了之后的话，我就捂紧我的荷包吧。所以呢，实际上房地产下跌的话，带来的是一种对人们消费心理的一种抑制。那么在过去的四年呢，中国的房地产低迷啊，可能已经抹去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房地产财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大家都不消费嘛，所以说这个物价肯定会往下跌，所以中国的通货紧缩呀，已经是根深蒂固了。那么根据12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哈，中国的商品的出厂价格同比下降啊，已经是连续38个月了。那么国内物价的下跌带来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东西便宜嘛，所以在国际市场就更具有竞争力。同时这种通缩的压力呢，也使央行维持低于全球多数经济体的利率啊，是因为他想向这个市场释放流动性嘛。这样的话呢，因为他降低利率的话，当然你利率越降，你的人民币就越便宜啊，就对其他别的币种就要贬值，就是人民币贬值的话又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出口优势。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问题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从来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的哈，我们这个频道里也是第一次谈这个问题，就是当你的人民币开始贬值的时候，当你的这个房地产下跌的时候，看起来的话是你的财富在缩水，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刺激了出口。也就是说房地产造成的这种财富的损失在